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让我们一起起立来称颂赞美我们永恒的神。
让众山林欢乐歌唱，让大海洋高声赞美，让海中浪花快拍手，一起享受发出赞美，后来相助唱新的歌，让它成就
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也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真神之爱。
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叩舌的我难以形容，高潮如溪，深潭的雨，唱过高声，是无相同，是主犯罪，多人引诱，深海爱子，拯救。
领受了神的爱，也听神的丰富，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做光又做盐。
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高位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高位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高位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高位在人间。你们依靠行为，做光又做盐，生活中见证天父的恩典。你们的好行为，做光又做盐，生活中见证天父恩典。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高位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
就可以让我们唱我们
人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高位在人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高位在人间。我们的好行为，做光又做盐，生活中见证天父的恩典。我们的好行为，做光又做盐，生活中见证天父恩典。
是的，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好行为都是主自己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唯一的执着，唯一的挚爱，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节目，我要一生静静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
站立，一起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亲爱的天父，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在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就为我们这一群软弱悖逆的人预备好了救恩。让我们今天在这主日的清晨，主啊，全地世界各地的众教会都能因着你自己的恩典，以你自己无私的大爱，以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洒下的宝血，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爱。主啊，我们也在你自己所赐下的圣灵保惠师的帮助下，了解了自己的本相，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且也在基督耶稣里找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啊，你的爱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教会不断地成就了你自己的善功。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每一天能够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面前，向你倾心吐意，也向你支取从上面来的力量。主啊，因为除了你之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做， 主啊，我们是生命的果子，我们必须要结在生命的枝子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子属灵的智慧，愿你与你相亲。主啊，谢谢你，因为这万物万事，主啊，都是本于你，都是倚靠你，也都是归于你。愿荣耀归于永远的神。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请坐，谢谢。接下来是由诗班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他们今天所要带来的信息和诗歌是这里有神的同在。
神的恩膏。
诗班带来的诗歌。我们每一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最重要的就是能够领受神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今天在主日清晨敬拜的时候也能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自己的话。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一起站立聆听神的话语。今天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31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着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是神的话，请坐。
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2000年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也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确实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也相信我们在你面前确实是一个得罪你的罪人，我们更相信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过，洗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今天得以存活，立在你面前得有永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而且今天我们可以一心的同口的一直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更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一个这样和平的地方，有一个这样可以随意来敬拜你的地方。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看为当然，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保守我们一生跟随你，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这个10年前主啊，用你的大能建立了这个教会。主啊，让我们真是没有在10年里头没有穿破过鞋子，也没有跌倒过。主啊，你自己的慈神爱手 不断地引领我们在十年中间，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成原来是微小的一群，今天成为一大群。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一切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引导。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位仰望在你面前，让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爱你的心，爱你话语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就求主今天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自己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中间跟随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爱的教会，爱的团体。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带领，特别把我们在教会中间有身体软弱的，我们的一一的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特别为现在在受心中在苦难的陈风清牧师他们一家仰望主。主啊，求你自己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也赐给他们安慰他们，也亲自用你自己钉痕的手抚摸他们。主啊，求你保守带领，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把身体软弱的仰望主。主啊，把马贵的身体仰望主，求你与他同在，保守他，也赐给他有信心。主啊，我们也特别把欧阳伯母的身体也仰望主，求你也看顾他。主啊，我们也把徐正环老弟兄的身体也仰望主。主啊，他身体也软弱，主啊，求你特别的看顾，也特别的保守，也保守他的家人，求你特别的带领。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真是为我们亲爱的姐妹家珍姐妹的身体仰望主，她在做化疗。主啊，我们也求你自己亲自的看顾，亲自的保守。主啊，我们也真是为我们啊、为白小燕姐妹她的化疗也仰望主，她白血球降低，主啊，也求你自己医治，求你自己看顾，求你自己带领。主啊，我们也特别为黄牧师他的父亲的身体仰望主，求你特别的来特别的看顾他。主啊，我们真是把身体有软弱，心里有空虚的，有真是我们有带伤痕的，这我们都仰望在你手里，求你自己保守带领。主啊，当我们每一位进到这个殿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完全奉献的心，不只是物质的奉献，也让我们心灵完全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你自己的家。主啊，当教会缺乏的时候，主啊，也求你感动我们的心，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今天早上在一起的敬拜，求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保守你自己无用的仆人，谢谢你。也特别把朱牧师在外地为你传讲话语的脚步仰望主，求你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赐给他们有力量，求圣灵也与他们同在。感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好，各位弟兄朋友们好。我记得在前面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不断地跟各位分享几个题目，那是从我自己心里面来思想到的一些题目。我大概一年多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题目，叫做成圣。我用罗马书的这个第四章来跟各位分享成圣的道理。那保罗特别是用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特别讲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为信上帝跟他说，你虽然他没有孩子，说他将来的后裔像天上的沙，天上的心，地上的沙，他就信。所以说他信他，所以称他为义。这是我跟一年多前跟各位分享成义。我下面我就第二次我又跟各位分享了一个题目，就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八章跟各位分享成圣的道理。当我们称义以后，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圣灵确实在我们的心里头，然后在我们心里头带领我们，让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人生，有个悔改的心，悔改就是回转的心，让我们能够走回转的道路。但是每当我们走的时候，好像就被一个很重的压力力量就往后面拖。所以难怪保罗自己也说，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二十四节讲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这个臭皮匠实在拉得我很厉害，虽然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死，我的老我已经死了，但是我现在的活上的这个肉体却带了我的老习惯，常常的拖引我。这是我跟各位分享的第二个题目成圣。第三个题目就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七节讲到说，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必得荣耀。所以我第三个题目跟各位分享的是得荣耀。那这个得荣耀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若，我们基督徒不一定每一个都得到这个荣耀，但是我们若，他就让我们一定给我们荣耀，而且这个荣耀是他已经在创世之前已经准备好的。我今天 跟各位分享的，也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思想的，得胜，得胜，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把圣经打开，打开到以赛亚书第58章。希望我们有 PowerPoint， 现在是越来越进步了哈，有 PowerPoint， 所以大家还是把我们的圣经带来哈，带来以后你自己可以有的时候你的突然神的话语让你自己感动了以后，你就有一些的特别的感动，自己写一些字，也可以自己来看神怎么说哈。这个得胜，得胜，得胜是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得胜呢、啊？是上帝让我们过的一个生活，或者是说是基督徒在地上成圣，记住啊，成圣的延伸，成圣旅程中奋斗的过程或者阶段，成圣的旅途中是这个胜利的阶段。我为什么用这个话跟各位分享？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在受到苦难的时候，受到一些家里面的这个辛苦的时候，就说我看不见上帝了，我跟他祷告一点结果都没有，上帝在哪里？我们甚至于有这样的这个埋怨到一个程度，好像我的信心都没有了，上帝在哪里？我来这个礼拜天的敬拜只是好像是一个形式而已。所以我就特别跟各位分享这个得胜的生活，到底圣经里面怎么讲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得胜一定有一个原动力的，一定有一个原动力的，有它的 motivation， 有它的 motivation。得胜一定有一个原动力。我的第二个 slide， 用我的，一定有它的原动力的。第一个，找我的 PowerPoint。我们先不看这个，第二个，你们先不要看这个，用我的 PowerPoint。OK， 我们得胜一定有一个原动力的，在他没有放出来之前，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罗马书的8章37节，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得胜的 motivation， 得胜的原动力是靠着我们的主。靠着我们的主，罗马书8章37节这么讲的。另外在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这么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是靠着我们主耶稣，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借助得胜。得胜这个东西是一个 fight，是一个打仗啊，所以得胜有成功，也一定有失败，这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当创世纪的22章，上帝跟亚伯拉罕，时候到了，我要试验他，所以亚伯拉罕自己独生的儿子以撒拿来献祭，亚伯拉罕可以说我不要，失败。亚伯拉罕可以傻傻瓜瓜的就把他的儿子献在祭坛上，所以这个实验是上帝可以让我们胜利，也可以让我们失败。我们今天哈，我们的两年读经一遍，我们在读哪里啊？读哪里？比如说前书的第几章？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哈的第7节这么说，他说，这就是告诉你得胜的 definition 啊。得胜是什么？得胜是信心被试验成功的结果，信心被试验成功的结果。这一段圣经这样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边告诉我们几样事情，告诉我们一样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有忧愁，而且这个忧愁是短暂的，我们有忧愁，但这个短暂的 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的关系，我们常常觉得他永远摆脱不开，永远摆脱不开。他告诉我们这是短暂的忧愁，但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信心可以被试验成功的话，而且宝贵到一个程度，像金子被试炼一样。到底这句话意思在哪里呢？因金子的被试验，我们所买到的金子说九九九九九九成的意思，那个就是金来了以后，在很融的很热的炉子里头不断的加热，不断的加热，它一定融化，融化了以后，因为金子的熔点比较低，那些其他的杂质就浮在表面上。金子原来是闪亮闪亮的，它浮在表面上以后就变乌黑乌黑，它就拿一个东西把它刮掉，慢慢的刮掉，慢慢的刮掉，这就是试验。我们在那个热的炉子里面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试验，比那个金子久久的金子更宝贵，更宝贵。那这样的结果，这样的信心的成功的结果，他就说我们要得胜的称赞、荣耀和珍贵，和珍贵。因为这个样子的关系，得胜本身绝对是上帝有一天我们得荣耀的根据，我们得荣耀的根据。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啊，启示录的第二章里头就讲到了七个教会，有七个教会从以弗所的教会，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同样的一句话是什么？是说得胜的，对不对？得胜的，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的，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的。比如说对以弗所书啊，以弗所教会来讲，他说得胜的怎么样？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的树的果子给他吃。每一个都有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总共七个教会都讲了七个得胜，一直到了最后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七讲，他说得胜的，我必神必你必承受这个你必承受这个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弟兄姐妹啊，好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是得胜的人所得到的，被称为他的儿子，被称的儿子。到底怎么得胜？这就是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题目。到底怎么得胜？啊，有一天我突然想，我自己跑步跑了几十年，我重新在这个跑步中间，我领会到了。如果跑长跑的人，前面的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那十分钟、十五分钟，上气不接下气，你的手掌，两个手掌是真正的发冷，而且全部是白的。原因是你所有的血液那个时候通通跑到你的腿上去，你的头也发昏，嘴也在干渴。如果那个时候跑步的第一步开始，你就开始想到，哎呀，这里痛那里痛，手也干那里苦，一直想这个的话，你没有几步你就停下来了，不是吗？这就是很多的人为什么跑步跑跑跑停下来，哎呀，听说很好，丁长老说跑步很好，他又跑又跑，但是跑了一下又停下来，这就是个道理。我体验到什么东西呢？感谢主哈，我跑步的第一步，我没有要说我自己有什么，但是我把我的经验跟你谈。我跑步的第一步，我就开始背圣经的六十六卷书，我不是把它都背回来了，我把六十六创出立民生约书亚四世路德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历代上下一直背到启示录，然后完了以后我就开始背我能够背的圣经，我自己刻意背的圣经，就从跑步的第一步一直到跑步完这个四十分钟，我就不断的背这些圣经。很奇怪的，我还给很多人的分享也是有这个感觉，当你在背圣经的过程中间越跑越有劲，你的跑步的所花的那个辛苦的力量统统没有了。这是我们得胜的原因。什么叫做得胜？这就是我们能够得胜。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全部放在我的痛苦、我的苦难、我我实在走不下去，上帝啊，你在哪里？所有的苦难都在我面前，大到一个程度，前面看不见，通通 block 住了，我没有办法看见。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就放在这里 ，PowerPoint 不要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等等我会跟你们一起念，现在不用急。五十八章是上帝借着以赛亚讲以色列人的两样事情，第一样事情第二节到第五节讲到了以色列人的假的敬虔，形式主义。什么叫做形式主义？
就是我来礼拜天，我就是来个做礼拜，我就够了。我信了主，我就礼拜天来做礼拜。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对我们现代人来讲，这是我们的。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完全没有兴趣，我们对服事也没有兴趣。哦 ，by the way， 现在我们教会到了，已经到了快十月了，但是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册子已经越来越高，高到30,000多。我视若无睹啊，我视若无睹。好多年前，在这个教堂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开始要建教堂了，开教堂，教堂。建教堂的时候，我们晓得礼拜五晚上都有查经。那有一次在我家查经，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教堂，我们在希望能够有奉献。结果我就听到有一个人，那是在我家里头，听到有一个人，他没有，我在旁边，他没有注意到，就讲了一句话：哦，这个长老有这样的房子，把这个房子卖掉，这个建堂都来了嘛。你们为什么笑？好像这个教会就是你们这些牧师长老人的责任。这个教会不就是我们的家吗？不就是我们的家吗？难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责任吗？形式主义，形式主义。这个以赛亚书的下半段，这个第53章下半段第6节到第14节就讲到真正的敬虔，真正的敬虔，真正的敬虔。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如果真的爱上帝，我们一定会爱人。我不爱上帝，我就爱谁啊？爱我自己嘛，爱我自己。我们如果真正的爱上帝，我们就能够爱人，他就会奖赏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喜乐，他也爱我们，我们就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下面就用他的话来，我们来讲得胜的几个秘诀。如果你们可以看的话，就看我们后面的，我给你各位的大纲，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这个是我们开始的时候第五十八章的第10节，这边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这个是得胜的秘诀。我再说一遍，这是得胜的秘诀。秘诀，这个秘诀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只管我们自己，我们只天天想到我家的困难，是你家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真的，你告诉我，我也没办法解决，太大了。我只想到我自己，我们在神的试验的信心的试验的路程中间，我们一定不能够得胜，不能够得胜。所以得胜这边说，我们要向那些饥饿的人发怜悯，向那困苦的人得满足，这是我们的翻译。其实这边的饥饿跟困苦不是只是肉体上的，也是属灵上的。这个 King James 的把这个翻译困苦的人 afflicted 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 afflicted 的，他讲了说 afflicted soul， 把那些属灵上面困苦的人，属灵上面困苦的人。所以很明显的，在我们四周有太多这些属灵上面困苦的人。耶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的第4章，约翰福音的第4章，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讲道，在讲一篇井边的讲道。耶稣关怀他的时候，起初的时候很明显的是，这个妇人因为天到了正中午的时候打水喝，天天喝水，天天要水喝，要喝水，所以他关怀他的喝水。但是因为他关怀他的肉体，以至于他真正关怀是他的灵魂，是他的灵魂。耶稣用这个讲得很清楚，他关怀他肉体。耶稣不是只是打高空啊，我只跟你传福音完了。耶稣也关怀到他的肉体，他因为关怀他的肉体，所以说他就真正的目的是关怀到他的灵魂，关怀到他的灵魂。谁是那些饥饿的人？谁是那？不是那些没有饭吃的人，记清楚，在我们四周没有吃饭的人不多，不多，现在不多。那些饥饿的人是吃了一顿又吃一顿，吃不饱的人，不断的吃，吃又饿，饿了又吃，吃了又饿，饿了又吃，这是我们的现在。我们把物质当作我们不断的充满我们，不断的充满我们，物质再多也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有了小房子，我们就换大房子；我们有了汽车，我们就换了好汽车；我们有生活好了一点，就开始都到 cruise 去了。这是我们不能满足的。 四周都是这些不能满足的人，都是这些饥饿不能满足的人，困苦的人更是让我们想到是心里面没有平安的人。耶稣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什么安息。这些困苦的人心里面没有平安。我们教会有一个五年的一个三元步道哈，就是训练，就是训练人去传福音，训练人传福音。我们已经有五年多了的历史，六年时间有五年多了。我们出去的时候，每一次我们这个三个月的训练的中间，我们要探访20多家，每一次，所以我们也探访了不少家。我们就看到了许多人的家里面，确实家里面很漂亮，但是确实看到他们确实是很饥饿，是很饥饿，孩子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他们真是很困难很痛苦，不晓得该怎么解决。我们去就是把福音跟他们从头讲一遍，讲一遍，甚至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我们四周都是这些所谓的饥饿的人，困苦的人，这些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担重担的人。所以我要强调一遍，得胜不是靠注意自己的需要而得到，而是注意外面才能够得到。所以我们首先必须看见外面的需要，外面的需要。我们教会有多少是需要外面的需要？感谢主，神真是恩待这个教会。虽然在我们中间的学生很少，但是我们愿意出去，我们愿意出去。我们有一个叫做 Temple 的事工，我们的本宣做一个 Temple 的事工，离我们这边大概30-40分钟家的地方，有一批不断从中国来的本科生或者是研究生，甚至于他们已经做事的。这些人住在那个地方是刚到国外，家里面他什么都没有，他很需要能够认识这个地方，很希望有一个安全感。结果我们教会就有一些弟兄姐妹把他家开放，在他在家里面接待他们，给他们吃真正的中国食物，带领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在这个地方生活，告诉他们怎么样子，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管是车子坏掉或者买车子各方面困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批人他们都是非常 well off 的人，在知识上面各方面，但是他们内心是很空虚需要的人。这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困难，以至于我们连我们所信的东西都忘记，上帝啊你在哪里？这不就是先知书里面的哈巴谷所说的吗？哈巴谷怎么对神怀疑说呢？哈巴谷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这不是跟我们的祷告一样吗？跟我们祷告一样。哈巴谷又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就有的吗？对上帝的怀疑已经到这个程度，这也是先知哎。我们只看到我们的对面，我们的这对面的困难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眼睛，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看到上帝。上帝啊你在哪里啊？我信你的心都没有了。这一话开始是用假设语去开始，你若，你若，原因是很明显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如果若我们发怜悯，发怜悯，我们就可以让活出下面的八种的人生。你们看我给你们写的八种的人生。第一个，启迪的人生。启迪的人生最好的例子就是一个灯塔。我在中大学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顽皮的孩子，所以我在大四的时候就跟一些同学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船，用一些布啊做一个帆，所以我那时候就把这个船呢、啊、就在淡水河里面划。那到了晚上的时候退潮的时候从台北划回来，有一次、啊、玩得太厉害了，划回来的晚一点，结果到了快到淡水河口就是太平洋，但是河口的时候哇一天黑了，那一黑了以后啊，你会晓得那个黑了以后很害怕。你这个船在那个地方你不晓得在哪里，什么地方都看不见，但是就看那个岸边有那个灯。你晓得那个灯是什么意思吗？那个灯就是真正的是一个方向的指引。哎呀有一个方向，真正那个灯是什么？那个灯就是一个希望啊，我不至于跑到大海里头去。那个灯是什么？那个灯虽然那个晚上很冷啊，那个灯就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温暖，温暖。 那个灯塔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如果我们是世上的一个灯塔，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是世上的灯，我们是世上给人有一个灯塔，给人有一个方向，给人有一个温暖，给人有一个指向。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是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你的幽暗，即使我有困难，我是有困难的，难道我们这些出去服侍的人家里没有困难吗？难道我们这些出去服侍的人家里都是好好都没有事吗？一定有困难的，有很多的困难跟你家里困难一模一样，可能还比你还大。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为那些饥饿的人，为那些困苦的人，我们愿意摆上自己，上帝说你家里的幽暗就变成正午，你完全一点幽暗都没有，这是他保证我们的。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是被神引导的人生，被神引导的人生。他说耶和华也必时常的引导你，时常的引导你。什么叫做被引导的人生？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情形，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引导别人的时候，引导别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上帝原来在引导我。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过？当我们开始引导人家的时候，突然才发现上帝怎么在引导我的一生在走路。我这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傻里傻瓜的也不晓得，神就这样子带领我。从1997年，就是好啊，我们去中国看一下的宣教士，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神就才开始就带领我。哎，就奇怪，就手接棒带领，然后99年就开始在家庭教会，就99年2000、2001、2002、2003，就是不断的每一年一次两次，就这样子，就好像那个苍蝇啊，那个苍蝇在家里面就创那个玻璃窗，噔噔噔，就好像一个毛头一个忙着苍蝇一样，这就是上帝好像带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到了2006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跟我太太一起服侍，上帝很奇怪给我开一条路，给我们开一条路，在德国就这样子，我们两个人很自在的，很舒服的，虽然那个生活不一定舒服，因为我们在那边生活是很艰苦，但是就那么样的跟学生，那学生就把我们当做他们的父母亲。你们有多少人当你们过生日的时候，你的孩子不断的写 email， 不断的打电话来给你们。当我生日的时候，那些孩子们不断的 email， 有的叫丁爸爸，有的叫干爸。不过孩子嘴是很可爱的，孩子嘴是很可爱的。当我们在引导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帝在引导我们。第三个，满足的人生，满足的人生。我们真是不满足啊，所以我们才会 complain， 我们才会对上帝 complain。 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进旷野的时候，他们出了什么毛病？这40年在旷野里面倒闭，就是他们埋怨嘛，不是吗？他们不断的埋怨。到了40年以后，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怎么跟他们说？他说这40年里头，你们的鞋子都没有穿破。记住，他们不是走在柏油路上，他们是走在旷野地里，都是石头，他们的鞋子都没有穿破，每一个人都有吃都有喝，上帝给他们满足，我们没有满足啊。我们这一次的查经哈，格罗西书，我们的查经有一句话，大家在那边思想哈，大家思想一直在问什么话呢？他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趣。哈，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这句话给我们有一点，就是我不可以打孩子。谁讲你不可以打孩子？圣经里面说可以打孩子。我是从小被打大的。当然，有的人可以打，有的人不可以打，有的人不愿意打。我父亲打我，那我是很感谢他打了我。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当那个父母把他自己不满意的心态，不是他物质不满意，他心里面的苦毒全部加给他的儿女的身上啊，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全部加给他的儿女的身上，他自己从小不满足的地方全部加给他的儿女的身上，他的儿女以至于丧失了志气。不是儿女没有志气， 是你把你自己的一切的不满足加给他的身上，加给他的身上，以至于他死了自己。反过来讲，我是一个非在神里面满足的人。什么叫做满足？满足的意思就可以溢出去，我可以供给人家，我心是那么样的宽大的人。那个孩子在家里面是多么的安详，这就是他的家，这就是爱的窝。有多少孩子把家当作爱的窝，懂我的意思吗？有多少孩子把家里面当作逃避的地方，我进去了以后就受训。把家当作爱的窝，是因为我这个当父母的有大的胸怀，满足的胸怀，满足的人生，满足的人生。第四点，他是有芬芳的人生，芬芳的人生。这边讲到哈，芬芳的，他必像浇灌的园子，像浇灌的园子。我们在德国的时候，德国那个地方是很环保的地方。德国那个地方很注重家里面的花园，因为家里面地很小很小，所以他们就可以去租一块地，那个地没有我们家的房子大，不要说院子，家的他们就把那个地啊就把它隔了以后，就开始不断的浇水。他那个浇水不是用人家自来水浇，他那边就盖搭一个很小的房子，那个小小的房子，那房子里面甚至也放电视，很小，比你们家那狗的屋子还小，小小的一个房子。在里面放，但是他就在那屋子四周有那个 gutter， 就接那个就是下雨的水。德国常常下雨啊，就接水，就用那个水来浇。所以那个园子里面，他种了很多的花，那花真是漂亮。特别火车经过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火车旁边就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就是这样的美丽的花。那个花是芬芳的花，那个花吸引谁啊？是吸引我们人。我们有没有一个芬芳的人生，可以吸引人家，还是我们人家看到我以后就赶快离开你？跟你讲话就有问题，有没有一个芬芳的？什么叫做是？我就想到那个结实累累的。当你家里有一个树园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段时间的快要到秋天了，前些时候我就接到很多人给我的一些蔬菜，我们家里面种了很多的蔬菜，就要拼命的浇水，浇水以后结实累累，是供应人的，这是我们的人生。当我们开始供应人的时候，上帝说我们是一个芬芳的人。芬芳的人生，芬芳的人生，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很难啊。我们是让人家看了讨厌呢，还是让人家看了可爱？可爱是你的芬芳，是你的芬芳。第五个，活泼振作的人生，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水流不绝的泉源，不是一滩死水啊！一滩死水只知道晓得我自己。那个死水会怎么样子？会臭啊！一天想到自己，那个死水是臭的水啊。但是那个活水是活泼的，活泼的，不断的，是供应人的，活泼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闭着眼想象这样的人吗？想象这样的人吗？是一个丰富健康的，是一个活泼振作的人生，活泼振作的人生。还有振作，不是说他的身体很好，而是他是一个流水，是有振作的人生，振作的人生。好，第六个，他是一个丰盛健康的人生。他这边说，那些属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的之处，你要建立累代的根基，你必成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和居住的。他开始的时候用你的，属于你的，那新译本把它翻译说你的子孙，在这边我们是叫做说属于你的，他新译本把它翻成你的子孙怎么样子？你的子孙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这边有一个很好的美景，你的子孙一代比一代强，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的子孙后来的福比以前的更大，后来的福比以前的更大，这是多美的事情啊！我们的小孩的后来，我的子孙他修造已经荒凉的地方，后来的福气比我们还要大，这是多么让人安慰的。有多少我们的家里面的孩子，我们敢保证这个孩子来了就是问你要钱， 他已经看好你的房子了，将来你走了以后这房子就是我的。他必修造已久的荒废的处。下面讲就是你怎么样呢？你要这边有四个动词很有意思啊，你看我把这个四个动词，第一个是修造，第二个是建立，第三个是补，第四个是重修。修造是 rebuild， 那第二个是讲到说建立 raise up， 建立什么东西啊？累代的根基，累代的根基。哎呀，我们的根基是因为不信主的关系，我们的祭祖，我们的一些，我们的根基在这个上头，但是却我们从你开始信主以后，你把你家里的根基，那些已经坏的根基重新把它 raise up 起来，变成坚定的根基，坚定根基，从你这一代开始是一个坚定的根基，这个家里面越来有很强的根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磐石，建立在他的上面，他不断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壮，他是这样的一个根基，建立累代的根基，而且你必成为补破口的人。什么叫做补破口的人？补破口的人，我当时就突然想到，在这个耶利米书说啊，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呢，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看，我们想想看，我们花多大的力量挣钱？我们到处真是最大的力量都把这个给了世界上，我们失去的，从我们手中漏出去的，比我们所能够保留的更多。你同意我的话吗？我做了一个错的决定，我就损失了很多的钱，虽然我花了很多力量，我们失去的比我们保留的更多，因为我们有破口。破口他们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成为补破口的人。弟兄姐妹啊，我们能不能成为补破口的人？我们夫妻两个在家里，就是你指着我，我指着你，你骂我，我骂你，那个破口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指着你是一个补破口的人，补破口的人。另外一个他讲到这个补破口是要叫 repair， 补破口的人。建另外一个重修，重修路径与人居住，重修路径，路径的 path，这个是一个多么慈祥的人，他帮人准备人穷人需要居住的地方，他不是一个守财奴，所有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他帮人家准备好路径，让人家可以居住，让人家可以居住。这边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你是你的子孙必定修造以荒久的之处，你自己要建立累代的根基，你必补破口，也和重修路径居住的人，居住的人，一个丰盛健康的人生。第七个，你就以耶和华为乐，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这次这个邱牧师他的这个女儿的结婚来的时候，那是礼拜六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会，开会的开完会以后，关于他们的这个 CMI 的施工开会，开完会以后，他们说这些牧师们说他们有事情，这个邱牧师嘛，哎对，对不起，我不能去，因为为什么？我要去赶快抱我的孙女，哇，好不容易有个孙女，跟他抱孙女，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你们不要讲是我讲的啊，这是他讲的，他说啊，这个邱师母啊，看到他抱这个孙女啊，就说。你看对他那个笑爷笑的样子对我多好。弟兄姐妹，这个祖父对这个孩子以孙子为乐，懂吗？什么叫做以他为乐？以此为乐。我们有多少人以耶和华为乐？我们觉得我们跟随上帝好像清教徒一样，多么的受苦啊！我们情愿在最终之乐，我们愿意看那些短剧啊，连续剧，我们不以耶和华为乐。什么叫耶和华为乐？是耶和华喜悦的人才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为乐，我们真的以耶和华为乐吗？我们看到圣经就打瞌睡。我们有多少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一天灵修的，每一天以灵修为你自己的喜乐，有吗？我们必须问自己啊，我们必须问自己，你没有的话，你跟什么说？你跟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说你是我的儿女，门都没有啊！你不以他为乐，他怎么会以你为乐呢？不可能的事情呢、啊！ 为乐的开始一定有 discipline， 一定有坚决的毅力。就像我们哪一个孩子从小生下来就喜欢几何微积分，就喜欢这些东西，没有的，从小的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哎呀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为什么要逼他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变成他自己的，他喜欢的。同样的，我们的灵修也是这样子，我每一次讲台就讲这些东西，要大家你必须要有 discipline， 每天都要这个样子。自己在我们住的地方是多么的宽敞，你可以在一个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一个黑暗的地方自己打开灯看你神对你的话语，你自己有一段时间的祷告，自己检讨自己的人昨天的一天，跟神之间有人跟人的关系，神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样子我们才说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不是我的生命，不是丁同干的生命影响人，不是，是因为上帝影响了我，我才能够影响你啊！上帝不影响我，我做这个事情是白做，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影响了我，我的生命才影响你，才影响你。这就叫做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影响。不是说拿那个教材拿来，从几个礼拜完了就完了，那个不是门徒训练的。门徒训练是你们看我怎么做，我的生命就这个样子，因为这样的生命带出来的结果就这个样子。以耶和华为乐，最后一个，第八个，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老鹰是在悬崖上面很高的地方，当这个老鹰啊开始有小老鹰开始长大的时候，他在这个窝里面跳跳跳跳的时候，这个母的老鹰到了一个时候，他一定小的那个时候，他就用他翅膀把那个老鹰打到这个悬崖底下，那小鹰老鹰才会张开翅膀，但他不会飞，那个老鹰就把他带起来回来，一次两次三次他就不见。弟兄姐妹啊，这就说到我们，当我们以耶和华为乐，在耶和华的上面飞到天上的东西，再大的困难都是很小的。在你在地上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遮住你的前面，神在哪里？我祷告他不听。当你突然在天上的时候，在耶和华把你飞起来的时候，所有地上的东西都是小的无比。但那些地上的东西都在不在？都在的。但是上帝说这都是短暂的，在这么高的地方你看到所有的大的东西都是小的，再困难都是小的，你看到东西只是人家的需要。当你看到人家的需要的时候，当你看到人家的饥饿的时候，当你看到人家困苦的时候，你开始出去做的时候，这就是你得胜生活的秘诀，得胜生活的秘诀。我们跳得太快了，我也太兴奋了。最后一个，这句话我觉得是所有里面最让我心温的，最让我心温的。他说：“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弟兄姐妹啊，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上面说这些得胜的生活，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就比得着前面的八个。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不会有任何的失误，不会的。这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我准备这一段的时候的高潮就在这个地方，突然让我觉得真是好像飞起来一样。耶和华亲口说的，没有这句话前面的东西只是我的知识，有这句话前面是深渊我也敢跳下去，因为这是他亲口说的。弟兄姐妹啊，我为什么讲这篇道？虽然称圣诚意称圣得荣，今天讲的得胜，我为什么讲这篇道？我们有多少人在我们人生中间有 complain 有埋怨，埋怨的小的就离开了上帝，甚至于离开了也可以离开自己的家，离开教会，很多埋怨就是埋怨。为什么？显然我们只看我们前面，上帝跟我们说我们只要好好的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只要遵守他的话语，是顾及到人家的饥饿，人家的困苦，我们必须必有一个启迪的人生，必有一个神引导的人生，
必有一个满足的人生，必有一个芬芳的人生，必有一个活泼振作的人生，必有一个丰盛健康的人生，然后以耶和华为他的乐。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多么感动人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主啊，感谢你。我们在圣经里面多少地方看到你自己亲手的盖章，你盖了你自己的图章，告诉我们说这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主啊，赐给我们微小人的信心，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慢慢的成长，就像那个芥菜种的一个小的种子一样，我们可以终身的依靠你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蒙你所喜悦。谢谢主，感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唱一首诗歌，当转眼。
请问你是否困倦烦恼，全无光明黑暗漫步，只一样望住你的光明，生命更自由丰富。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这有诸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必然显现为虚空。
大喜
昨世死亡尽如涌，我们当跟随主呼吁，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因靠主必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才求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必然见为虚空。
亲爱天父，让我们真是把我们在地看待地上的眼睛能够定睛仰望你，让我们往上看，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痛苦，不至于让我们一个成天在地上呻吟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天天替我们祷告。主，我们相信你是已经是完全得胜的主。主啊，你也亲口对我们说话，谢谢主，感谢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Thank you.